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每一年母亲节教会都会有庆祝，今年例外了。今年我们不能够在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庆祝，但是在主里面还是向每一位的母亲献上祝福，祝大家平安健康。祝大家每一天都经历神的恩典。最近因为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启示录，然后有好几次我都提到旧约当中的一位的先知以利亚，这位的先知。特别上个星期我讲启示录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以利亚的先知书的里面一个故事里面提到的一个的人这一个的耶洗别，这一个的怎么说呢，这个对这个以利亚有很大的影响的一个的人物啊。当然上星期不是讲耶洗别这个故事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最近我常常就回到这个以利亚的故事来去看有关他的记载所以当我在想到母亲节我要讲什么信息呢，要讲哪一位的母亲呢，圣经中哪一位的母亲呢，那很自然的就想到以利亚故事当中的一位的母亲。这位的母亲呢怎么说呢，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的遭遇但是经历了非常大的神迹。那所以呢，我今天我就想透过这位的母亲跟大家来分享，究竟我从这个的以利亚跟这位的母亲的故事的当中我学到什么，还是说看见什么的信息所以呢，今天我就选了这个有关以利亚这个故事其中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思想，就是在列王记上的17章我们会从第八节读到24节当然我主要是讲17到24，但是呢我想还是把整个的故事稍微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去读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知道结尾的母亲所经历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从他的身上，从这个故事的当中，那我们又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好，我们还是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列王记上的17章 First King 17 列王记上的17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读完24节。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撒拉法去，住在哪里，我已经吩咐哪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到了城门，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七戟取点水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又呼着他说，拿点米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寒奶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要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给我。 不减少，瓶里的油也没有短缺，正如耶和华和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做那家族某的妇人，他的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势。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在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房子交给他的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指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一位住在撒拉法的母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她是个寡妇。在古代的女性大多数都没有机会受教育，一般来讲都没有生财的技能，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任何的活动。所以在古代的以色列，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中国的妇女一样，中国的妇女是怎么样啊？在家从妇，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啊。在还没有出嫁之前，就依靠在住在家中父亲来养啊。嫁了之后呢，出嫁之后啊，就丈夫来养。到了老年的时候啊，就靠着儿子来生活。那么这一位的寡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里面，他遇见一件非常悲惨的一件的事，一个非常大的 tragedy 啊，一个悲惨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他唯一的儿子死了。对于这个寡妇来讲，这个儿子死了，不单只是他的儿子死了，这是他唯一的儿子，是他将来唯一的依靠，是唯一的盼望。没有儿子，作为一个寡妇，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是何等艰难生活下去的一个的情况。我相信在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对于这个寡妇来讲，她的这个打击会比这样的一个情况更大了。母亲节应该是一个很高兴很温馨的一个的日子，孩子们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节日向所爱的母亲表达感谢。当然了，真正孝顺的孩子们不会因为只有在母亲节才孝顺母亲，对不对？我们每天都可以孝顺我们的母亲，但是在母亲节我们特别有这样一个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啊，特别来纪念母亲的时候啊，我们更能够在哪一天去表达对母亲的那份的恩情。做母亲的在这样一个日子的里面，也可以好好的享受孩子们对她的孝心啊。无论是收礼物，无论是孩子们带他去吃好吃的，还是在家弄好吃的啊，总之能够在哪一天里面可以尽情的享受孩子们对他的一种的爱的表达。但是今年母亲节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可能不再一样，不再是一个快乐温馨的一个日子。 因为最近那个疫情，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猜想，可以知道有很多当母亲的和当父亲的因为这个灾情的缘故而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母亲节来的时候，可能孩子们在节一刻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很伤感的一个日子，可能当中也有很多的母亲，像杰哥的萨拉法的寡妇一样失去他的孩子，所以在这样一个日子的里面也会感到哪一份的伤痛，哪一份的孤单。母亲节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快乐温馨可以庆祝的一个日子，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家人健康，我们在开心过这个母亲节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一个很大的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是幸运的一群，有很多人他们没办法能够开心的过这样一个日子。所以当我们在庆祝在这样的一个母亲节的日子的时候，也让我们纪念那些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失去亲人的人，无论是母亲父亲还是孩子，求神安慰他们的家人，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日子的里面能够从亲人的当中得到一些的安慰。我们也在祷告当中来去纪念他们，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才开始今天我们来思考这段的圣经。是的，主，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恩，因为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我们还有健康，我们还能够过一个庆祝母亲节的日子。我们为所有的母亲我们感恩，也为所有当孩子的我们为因为有母亲我们感恩。哦，主啊，这不是必然的事情，这是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庆祝这个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来爱我们的亲人，让我们一同享受这个节日的欢乐的时候，求主你真的帮助在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跟母亲父亲的关系不好，但是求主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里面，主啊，你就做改变的工作，让他们体会到原来还能够有亲人跟我们一同度过一个节日是何等大的恩典的时候，让这样一份可能紧张的关系能够和好。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肠，虽然我们在庆祝这个母亲节快乐的时刻，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份怜悯，思想到那些最近因为疫情的缘故失去他们的亲人的，在这样一个日子的里面，他们倍感悲痛的时候，也求主你怜悯，把恩典把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透过一些的亲人，他们能够体会主你的爱。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母亲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体会主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恭敬把以上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求主你带领，特别为着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求主你赐下平安安慰给他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以利亚 和解一个寡妇的故事。当然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神迹，我们为那个寡妇而高兴，因为她可以从绝望的当中重新得到希望，她的儿子死而复活。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这个故事离我们太远了，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只不过就是一个故事嘛。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神迹的故事，也就是其中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不然，我让我们小心去读这个故事，去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和了解他的心意，而是明白神是怎样的意味着神，以致的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有盼望。今天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岂不是就是盼望吗？当我们面对疫情，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有盼望。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现在圣经里面对神的表达，我们看成只不过也就是一个故事，我们没有从当中得到一些的启发，没有让我们了解原来这些的故事是告诉我们神是怎样意味着神，以致到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抓得住，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更好的一个盼望。今天就像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来一同的思考，来再一次来重新认识这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的神。那从第八节到十六节是讲到神差这个的以利亚去西顿这个撒拉法这个地方去。这里很需要再交代一点点，因为在十七章一开始的一到七节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当时正在面对一个很极大的饥荒的一个的年日，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地方粮食都没有了所以当这个神差这个以利亚去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里很有趣的，他说我耶和华对那个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出去哪里就说住在哪里，他说我已经吩咐哪里一个寡妇来供养你，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的表达这个寡妇很有钱吗神竟然差以利亚在一个已经是饥荒的一个的年代饥荒的年代最困苦的人是哪些人，就是寡妇，孤儿寡妇是最困苦的，神竟然差他去这样一个地方，要他住在那个寡妇的里面，让这个寡妇来供养他，简直是莫名其妙。那当我们读这个故事从第八节到十六节，我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件的神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神迹，但是今天我的重点不跟大家来讨论究竟这个神迹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将来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这段的圣经。那今天呢我们跳到十八节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从哪里我们来看这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段的对话。十七节这里说，这个事之后，这个事是指什么？那个以利亚已经在这个寡妇的家中不知道住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的饼活着好好的那他说解释之后，作为哪家祖母的妇人，这里说他的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死了。 那我们留意来看十八节，十八节是很重要一个的表达。他说那个妇人对以利亚说，他说神人呐、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有什么何干呢？你竟然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说什么？这里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信息？我就是这里表达了当时的人对神的一种的观念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达。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看待神？这个妇人说，这个母亲，这个寡妇说，对以利亚说，他说意思是什么？他说，你来我这里干嘛呢？你不来好好了吗？对不对啊？你来到这里啊，本来神没有留意到我的，现在你来了，你引起神看见我了，注意我了，让神想起了我的罪。好了，现在就什么，以致我的儿子就死了。他说什么？他说以利亚你没来，你不来，那我就不会遇见这个事情了嘛，是不是啊？你来干嘛呢？你来了，本来神没有看见我的，不知道我存在的，你来了，你引起神对我的注意了，以致神哈哈，原来这个人有罪，因为这个缘故他追讨我的罪，以致把我的儿子杀死了。这个就是这个母亲，这个的寡妇对以利亚的一个的埋怨。对于这个妈妈来说，还是说对于这个的妇女，这个当时代的人来说啊，他们认为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们的心目中神是非常凶恶的、很酷的一个的审判官。他常常追究人的罪而惩罚人，同时呢，说明什么？说明如果以利亚你没来，神就没有留意到我了，没有看见我的罪，所以他就我的生活就好好的了。现在你来了，引起神对我的关注，我就受这个刑罚了。中国的孔子说了一句话也很有意思，跟这里所表达的有一点的类同。中国的孔子对我们说什么呢？他说神鬼神都是值得敬畏的，敬鬼神，但是他说要远之，鬼神是很值得敬畏的，但是不要靠太近。为什么？你靠太近，他留意到你的时候你就遭殃的了。这个不单只是当时这个寡妇的观念，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对神这个观念的一个的想法。神在人的心目中就是一种非常是啊，神很伟大，神很什么，但是神都是很凶的。你看几乎大部分的宗教形容他们的神的时候，都是用一种非常凶恶的一种的形象来表达神。你看，如果我们中国人啊，你如果去旅游啊，你去到一些的庙宇啊，你进去看那些的庙宇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哎呀，那些庙宇里面摆着的那些的神明的像。哇，都是很凶恶的很可怕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在香港在我们在九龙有一个的地方叫苦怎么说呢？是一个苦老虎的虎炮一个的 garden 一个 garden 里面呢就是把一些 Yeah, I know, 但是是一个，它是一个 like a garden 哈，那里面呢就摆设了很多中国传统观念里面有关神明啊、菩萨啦、地狱啊这些的一些的雕像啊。你去到哪里呢？你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可怕的啊。这个就是人心目中神的一种的形象啊，就是让人觉得好可怕的啊。古代的希腊的宗教啊，古代近东的宗教也是一样，他们形容他们的神，对神的描写，他们的神明的描写都是很凶恶的。中国哈，不久前哈，我在那个 Netflix 哈的 Flip 看有什么电影看的时候哈，看到一个讲这个中国一些的宗教的哈一个的的电视剧哈，跳起我想，对啊，以前中国人对河神啊，河神是很惧怕的啊，因为河神哈 river god 非常惧怕的。为什么呢？因为古代那个常常有这个怎么说呢，洪水的泛滥啊，有那个河水的泛滥，所以呢很多的人的生命就会因为这个水的泛滥的缘故哈，被淹死。所以呢古代的人就会想到，哎呀，这个河里面有河神，这个河神发怒了就是很可怕，就会淹死很多的人。所以呢他们要祭这个河神啊，所以他们祭河神的时候呢，常常会做个事情，就是把一些的人掉进河里面啊，作为献给河神啊，来平息他的怒气啊。这一点跟古代近东的宗教有些相同啊，他们也是惧怕他们的神明的时候，他们就会献他们的孩子，献那些婴儿啊，给他们的神明啊，来用广东话说，买鬼怕哈，就是说好像是收保护费一样哈，怕了你了，你给你这个，你不要再害我了啊。那这个就是人心目中对神的一个的形象。这个寡妇就心目中就是这样想，你来我这里干嘛呢？你不来神没有看见我好好的，现在你来了让神想念我的罪，而你知道我的儿子死了，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神惩罚了我们。但是这个并不是圣经给我们对神的描写的一个的形容。神有公义的一面，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神的公义的一面。当人不悔改啊，神的公义要临到的时候啊，神还是有惩罚啊。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全面对神的一个的形容的表达，这个是其中一个小部分神的公义的层面的一个的形容。但是整本圣经里面描写神的形象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形象。圣经里面用很多我们人能够明白的关系来描写人与神的关系，比方说圣经用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形容神与人的关系。这个是什么样一种关系？这个好像是一种的最亲的血缘关系的亲情的一种的表达。圣经又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跟人的一种的关系，这个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的形容。当然呢，圣经也形容神就是一个君王啊，信靠神跟随神的人就是他的子民啊，是君王跟子民的关系。但是当讲到君王与子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图画，就是牧人跟羊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君王跟他的子民这个关系我们不大了解了，因为我们不处在哪一种的时代的里面啊。究竟君王代表什么，他的神明跟君王的关系代表什么，我们很难再去真正理解了。所以圣经就用牧人与羊这个关系来去表达这个君王与子民的关系。牧人与羊的关系就是一种牧人是有责任去供应这个羊的需要，去保护这个羊，去让这个羊可以在一个好的环境底下来去生存的成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图画。这个就是古代君王应该有的一种的责任。君王并不是高高在上啊，享受那个他的神明对他的敬拜而已。君王的责任是照顾他的子民的一切的福乐。所以圣经就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描写人与神的关系。不单如此，神更用朋友这个关系来描写神与人的一种的关系。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很具体的一个，还是说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还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啊。圣经形容亚伯拉罕，他说对亚伯拉罕的形容就是说他是神的朋友，还是说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那这个称呼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的交往的里面有这样一层的关系。还记不记得当神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先去的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的谈话啊，然后呢他就要准备要去消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当时圣经形容他说，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不告诉他我要做这个事情呢？你知道这个是表达什么？这个是表达神跟亚伯拉罕彼此有这个彼此交心的一个关系，朋友可以有这样一种的坦诚的交往的一种的关系。这个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神看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告诉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有什么了不起，神还要亚伯拉罕你同不同意我去杀他呢？不是，神呢是看亚伯拉罕是一个朋友，我怎么可以瞒着我的朋友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关系是表达了一个那么亲密的那么好的一种的关系。这个是圣经对神与人的关系的形容的描写。可是的是人却不是那样去认识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开始惧怕神，开始躲避神，开始逃避，不敢见神。后来人就不明白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以致受了魔鬼撒旦的欺骗，认为神就是哪里一天到晚坐在哪里定睛看着你有没有犯错，犯错的就惩罚。好像这个观念就是人对神好像最怎么说呢最唯一的最看重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形容。但这个不是事实。神就好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好像我们的配偶一样，好像牧人与羊的关系一样，好像君王与子民的关系，好像朋友一样，是有那样的一种的亲密的一种的重要的一种的关系的。这个寡妇，这个的母亲 误解了神，因为他在他的观点里面，因为神想起了他的罪，所以报应在他的儿子身上，把他杀了。这个是错的，这个是误解了神。我们看下去，这个故事不是在这里停。你说这个妇人不认识神还好了，因为他是外邦妇人，不认识神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当我们读到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单只是这个的寡妇，这个妇人不认识神，连这个神的仆人先知以利亚，他对神的理解也错了。二十节他说什么？他以利亚就抱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上楼了，然后就在那里祷告神。他祷告说什么？二十节，他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你都降祸于他了吗？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你看见以利亚在说什么？以利亚心中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来祷告？我自己感觉他在埋怨神，你觉得呢？是不是他在埋怨神？是不是他说：“耶和华神呢、啊？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面呢、啊，啊，你，他供养我在哪里住啊？他这样的对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对这个寡妇呢？把降灾给她呢？这里是带出一个我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说这位神不是我们心目中所想的那一种好人得好报？这个寡妇好人呢、啊？帮助我啊，为什么他没有好报，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反而失去他的儿子呢？如果我是以利亚，我接下来就会加多一句：神啊，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我怎么样向这个寡妇交代呢？有时候我们也在生活的当中，是不是经历没有这么 extreme 的一个例子，但是常常也有类同的一些的事情。比方说举一些例子啊，比方说有一些还没信的朋友，他们来教会，哎呀，有兴趣来教会挺好的嘛，对不对、啊、来教会，但是来教会的路途当中撞车，那你说怎么样去向他解释呢？啊，来了教会应该蒙神赐福才对啊，啊，来了教会之后凡事不顺，那你教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你说，他不来教会，好好的一来教会，哈，这个事情不对，那个事情不顺，那你教我们怎么样交代呢？你说我们怎么样来告诉他们，教他们的信耶稣呢？有时候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哎呀，难得有一个慕道友，那愿意信耶稣，非常高兴啊，给他洗礼班各方面啊，准备受洗了啊，准备洗礼的时候还不愿意接受，还好一说愿意接受洗礼的时候，问题就一大堆，不是这里病就是哪里疼，不是这里遭遇这个不顺就哪里发生问题。神啊，究竟你想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当传道人也是，哎呀，我们去探访一些的慕道朋友，哎呀，你去探访他，希望把祝福带给他， 但是你去探访他邀请来教会的时候，他来了教会反而样样不好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回应。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以利亚那么伟大的先知，他在这里就打了一个大问号，何况我们这些的只不过是传道人，对不对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呢？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他的儿子死了吗？”究竟人希望神怎么样？神人对神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盼望？人希望神能够赐给我们有平安，保护我们出入平安，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希望按照我们所想的所求的赐予给我们，这是我们盼望从神那里得到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心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的观念，是我需要神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听我的祷告，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希望神离我远一点，不要管我。我需要去找他的时候，他就在哪里等着我去找。你知道吗？人的眼光是很短的，人的眼光只看见眼前所需要的，然后向神求，我们没有看见更远、更长的、更深的一些的需要。这个寡妇跟以利亚对神的理解都停留在表面的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看见神在整个的事情当中他所要传达的，还是说他的心意的表达。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里寡妇跟这个以利亚所对神的误解是不是正确，还是说他们误解了神。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这里这个寡妇的儿子因为得病甚重就死了，所以这个寡妇就来埋怨以利亚。以利亚因为被这个寡妇埋怨，就来对神不满，神呢，为什么你这样害我呢？让我没法跟这个寡妇交代。那究竟我们有没有从整个故事里面看见神在整个的故事里面他们就表达的要传达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寡妇本来的处境是如何。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十二节里面，以利亚来到这个寡妇的面前的时候说：“你给我弄一些吃的吧。”那这个寡妇就对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他也很了解哈，耶和华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啊。我没有饼，坛内呢只有一把面，瓶里面只有一点点的油。那我现在呢找两根的柴呢回去为我和我的儿子做一个饼，我们吃了，下面那句什么？死就死吧。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是饥荒一段很长的时间了，食物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了，已经没有东西了。这个寡妇现在只剩下一把面一点的油，这是他最后一个口粮了。他这里告诉我们，他吃了这个就在那里等死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这是最后哈，最后的一点的粮食，这是他的实际的情况。如果以利亚没有出现，如果 以利亚没有行那个的神迹，他吃完这个饼可能三天五天七天一个十天，他的儿子肯定是他也活不下去。他们本来就要面对死亡坐在他的面前，现在因为以利亚的缘故让这个寡妇可以活下去，但是这个寡妇没有看到，他没有看见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的恩典。他可能看见的是什么？可能看见是哇，以利亚你挺厉害的啊，吃来吃去你还要饼给我吃啊。他只是看见以利亚可能能够做点东西，他没有真正认识神，他没有看见这个是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当他遭遇到他的儿子病的时候，死了他就埋怨神。那这个病这个事，从他的角度来讲，是神追讨他的罪而以致他的儿子死的。那实际不一定啊，实际他的儿子可能自然得病，所以他忘了前面，现在面对这个的，他在这里来埋怨以利亚，以利亚呢，因此来埋怨神，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安排是全面的，不是单单某一点，是全面的。当神对以利亚说你起身往西顿撒拉法去的时候，在哪里我应吩咐哪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我不知道他神如何来吩咐，可能给他一些的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到十二节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可能他也得到一些从神来的一些的观念啊，所以他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对这个寡妇的拯救是全面的，不是单单给他在哪一刻解决他的困难，神给他的拯救是全面的，让他往后日子里面更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以致连他的儿子本来是自然得病还得到医治。在这个拯救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一件的事情，神给人有神迹，但是这个神迹要配合人的回应。当以利亚向这个妇人说你去弄一个饼，然后拿个小饼给我，然后吃，然后我告诉你然后呢你那个面不会缺，那个油不会缺的你可以活下去的如果这个妇人没有信心不愿意回应的话，我相信他说我才怪呢，我不认识你干嘛我要分这个饼给你如果我跟我的儿子吃了这个饼可能还能够熬多一天两天给了你一半的话，那我们就找一半的事如果他不愿意回应，以信心来回应神的话，他死亡就在他的面前。但是因为他有信心去回应神，所以神对他的拯救从哪里开始了一个新的他的生命的据点。神不单只是让他活下来，神更让他经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他看到他这个已死了的儿子能够因着以利亚的祷告能够活过来。后面他说他的那个妇人对以利亚说，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了，耶和华指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他的生命的里面因为这个经历，所以他对神有一个 完全新的一种的认识。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生的经历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看见某一个点，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整全的图画。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给我们经历的好像是困难，但是这个困难目的是要让我们重新去认识神是怎样意味着神。圣经常常做一件的事情，是不断不断更新 renew 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这个妇人，这个以利亚对神的认识是误解的，是错误的，带着偏见的。但是当这个事情真正发生之后，以利亚真正认识神是掌管生命的神，所以后来我们才看见他才有能力去对抗啊那些巴利的先知。以利亚也是在学习怎么样来认识神。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困难苦难的时候，我相信最近这个疫情的发生，有很多人对神是误解的。神既然你是全能全知的，为什么你仍然将一个灾难临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你不停止这个病毒？为什么你不让这些有智慧的人他们发明了一些的疫苗，一些的解药？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就好像这个的寡妇一样，这个以利亚一样，对神埋怨、误解、不知道。神有没有看见人间的苦难？当然有啊。神有没有去解决人间的苦难？当然有。他的解决不是说每一个人面对的苦难哪一个困难，每一个困难去解决，不是。人类最大的困难，神先要解决这个人类最大的困难，最大的一个的敌人，才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这个困难就是真正好像这一个的妇人所说的，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使人与神隔绝，因此人看神都是凶恶的，都是在哪里惩罚人的，没有看见神的慈爱。神要除去人的罪，所以他要差遣他独生儿子来到世上，来改变，重新给人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的出路。以利亚把这个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了房子，交给他的母亲说：“看呐，你的儿子活了。”神能够使人活，但是这个活不是停留在这个肉身的活。神能够使人活，是让人的生命的本质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神。当我们的灵，当神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生命活着。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代替我们承担罪所带来的惩罚，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死亡。当我们讲到这个寡妇，她的儿子死去，使她人生遭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绝望痛苦的时刻，也让我想起圣经中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的母亲，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当她怀孕的时候，圣灵已经告诉他，这个就是神要透过他来完成的拯救者。所以当玛利亚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记载 这个母亲玛利亚抱着这个孩子婴孩去到圣殿的里面，按着以色列人的规矩去献祭，他就遇见一个的先知。这个先知跟他讲了几句的话啊，找一找哈，路加福音的二章啊，34、35啊，有35就可以了啊。路加的二章34、35、34，他说：“西面这个先知，给他玛利亚跟着孩子祝福，要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伪胖的化病，要叫许多人心理意念显露出来。然后你看下一句，他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来刺透。”这个就是玛利亚结为了母亲要面对的人生的遭遇。这个婴孩还小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你将来这个孩子要做的事情，你呢，你的心要被刀来刺透。但是玛利亚是个顺服的一个的母亲，她就把这个孩子完完全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把他带大，成为人类的救主。容易吗？我相信不容易。我相信玛利亚每一天看着耶稣长大的时候，想到这个的西面对他的这样一个的预告的时候，每天在数着日子，哪一天这个时刻要临到。但是这是必须的，这是神为了人类解决人类最终的问题，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玛利亚这个母亲为了其他人能够得到蒙福得拯救，他牺牲了他自己。耶利米书29章十一节，我们常常念的一节的圣经，但却是我们 Jeremiah 29:11 是我们常常背诵的一节的圣经，但是我们有时候念是念了，但是我们没有真正体会神的心肠。这里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个是神对人，不单是对以色列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神知道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都面对一个非常危险可怕的一个病毒。神不是要降灾给我们，神向我们怀的是赐平安的一年，是要让我们从这个的灾祸的当中能够警醒，能够回转，能够来归向神。刚才我说在这个的灾难的当中，肯定有很多人因此对神埋怨，甚至离开神。但是同时我也相信，在这样一个的世界性的在灾祸的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因此他们重新思考生命的问题，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灾难的缘故， 再重新再一次看到人的渺小，人的无能。那么多所谓聪明的厉害的科学家，也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当然了，最终一定有解决的一个的方案，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更好的成为神所使用的，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把神的真实的一面告诉我们身边的人。神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神所向我们怀的意念是要赐平安，但是当人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来归向神，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刚才这个寡妇讲了一句话，她说，那个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呢，我与你何干，你仅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此时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说，不是因为神想起了人的罪而降这个灾祸给人，那是因为人在这个灾祸的当中才会想起自己有罪而回转来归向神，盼望现在世界所发生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手在做什么？有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抓着这个机会与神和好，归回与神的同在？时间关系，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期间，我们看见是圣经的里面有记载了不同的母亲，他们经历了不同的事情。这个寡妇过去对你的认识，你是残忍的、凶恶的，是一直盯着人的罪来追讨人的罪的哪一位的神。但是主啊，你并不是如此的。他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已经安排了拯救给他。他本来就要死了，但是你竟然使用你的仆人以利亚这位的先知来去延续了他的命。他的儿子本来是患病要死，但是因为你的缘故，他重新得回他的儿子。哦，主啊，我们看见主，你并不是哪一个残忍的神，你是哪一位爱着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你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哪一位的神。在我们还没向你呼求之前，你已经为我们有最好的预备，你把救恩赐了给我们。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不回转，我们看见的只是眼前这个厉害，眼前这个需要。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说神你是残忍的。哦，主啊，我们错了，连以利亚这个先知也误解了你，以为你是不公义的神。哦，求主你原谅我们， 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带着同样的观念，我们不敢向人说你是爱的神，我们害怕当我们向人传讲你的时候灾祸临到，我们没办法去回应，没办法向他们交代。哦，但是主啊，你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你的安排，多少时候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困难无非是我们能够忍受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深的更好的来认识你。求主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你是怎样一位的神。也求主你保守，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苦难灾祸临到全世界的一个时刻的时候，让我们不埋怨，让我们存感恩的心，让我们勇敢的见证主你自己的大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